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了，开始我们今天的经文。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真天父，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来打开我们的眼睛，真的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想让我们看到的事情。天父，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做一个正确的回应。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刚才听到读这段小晴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看第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个故事。大家可能已经听说过，对这个故事可能已经听说过许多次。我们知道在记录耶稣生平事迹的福音书，我们知道一共有四本，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知道没有几件会被同时被这个四本福音书同时记载。而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个故事，就是那少有的几件同时被这个四本福音书所记载的这么一个神迹。所以如此你可以看出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故事的重要性。但是这个故事它的重要性到底在什么地方？有人说这个故事显明了耶稣具有神行神迹奇事的大能。你看他仅仅用五个饼两条鱼就可以喂饱五千人，这样说确实没错。但是我们知道福音书所记录的这个神迹奇事，它没有几件说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看到耶稣有行神迹奇事的大能而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看到哇，耶稣确实是不一般。你看他用五个饼用五个饼两条鱼就能食吃饱，耶稣能治愈世上的任何的疑难杂症。比如在马太福音的前面，我们已经看过记载了耶稣所行的治愈疾病的这个神迹。我们看到耶稣用手一摸，那些麻风病人就洁净了，彼得正在发烧的岳母的热就退了。但正像作者马太所记述的，耶稣行这些神迹绝不是为了仅仅为了彰显他有治病的能力，为了让人们到处为了跟随他的耶稣的踪迹，仅仅是为了得到他的医治。如果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耶稣也不会在每一次在一次次行神迹治愈他们的疾病之后而严严地嘱咐那些被治愈的人们说千万不可让人知道。那么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的重要性到底在什么地方？其实这个故事的重要性不仅仅在这个故事的表面层次，就是告诉我们耶稣能够用五饼二鱼来喂饱五千人，而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个故事所包含的真正的寓意。因为理解了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所包含的这个寓意，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神迹本身所要表达的主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来明白耶稣的其他的教导。比如在马太福音的后面，在十六章，如果大家翻到后面的十六章六到八节，你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后面十六章六到八节，我们看当门徒无法理解耶稣的教导的时候，耶稣是如何责备他们的呢？在九节说，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是不是忘记了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并且我们看明白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本身，还能够帮助，除了帮助我们来理解耶稣的教导之外，还能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所行的其他的神迹。比如我们今天的经文，除了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之外，下面他还讲了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那个神迹。那么如何理解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这个神迹，它也取决于 你是如何来理解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这个神迹。因为就像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记述完耶稣的门徒对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们心里感到十分惊奇的时候，就评论道，说门徒之所以对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感到惊奇，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他们的心还是迟钝。所以理解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帮助我们来理解耶稣的教导和耶稣的所作所为，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到底是谁，来认识耶稣在地上的使命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看在马太福音里头，作者讲完了耶稣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这个故事后，又给我们讲述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这个故事，并且我们看这个作者在这两个故事中间用了一个连接词，英文是 immediately， 我们中文就翻成是立刻，用这个连接词紧密地把这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然后作者用这个连接词把这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来帮助我们从总体上来理解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之间的他们的内在的含义。那么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故事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两个故事的结尾，在这个两个故事的结尾14章33节写到说，耶稣的门徒回应道，你真是神的儿子。这个回应无论是否是门徒对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奇事的真正的感悟，但作者特意用这句话作为这两个故事的结尾，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我们读者的期待，对我们后来人的期待，希望我们通过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奇事，看到耶稣不仅仅是有能力行神迹奇事来喂养他的跟随者，他不仅仅有胜过大自然的能力，他确实是神的儿子。那么提到神的儿子这个称呼，当时的读者他是会自然地将他与神所应许的那个救赎神的百姓的弥赛亚要把他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旧约经文里，神通过他的代言人，通过旧约的先知，就告诉过神的子民，他所拣选的，他所喜爱的，要救赎神的百姓的那个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他不但要继承大卫的王位永远做王，而且他还是他的爱子，是神的儿子。而且当年以色列被掳的时候，神曾经也应许过，这个弥赛亚要像第一次出埃及一样，要带领那被掳的以色列要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在旧约以赛亚书里头就这样说，说到那个时候，说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说耶西的根他必竖立起来做万族的旗帜，说到那日他必召集以色列被掳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了的犹太人，耶和华必使埃及的河湾干枯，他要用热风在大河之上挥手，他要击打他，使他分成七道之流，使人走过去也不会把鞋弄湿。为着神的渔民，就是那些被在亚述剩下归回的，必有一条大路给他们归回，正如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的日子一样。那么马太福音的作者到底是如何通过耶稣所行的这两个神迹奇事帮助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耶稣真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应许要带领神的子民重新出埃及的那个弥赛亚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当你听完耶稣用五饼二鱼就喂饱了五千人，和耶稣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上如履平地般行走的故事后，你会想到神子民以色列他们在过去所经历的哪一件事呢？可 跟对于那些对旧约经文不熟悉的人可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对于当时的读者，尤其是对于犹太人的读者来说，作者有意将这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以及对一些细节的描述，它会使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神当年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那段经历。当年神救赎以色列出埃及，曾经在旷野喂养他的子民。我们看在这个地方，作者马太在13节、15节两次提到耶稣同样在旷野喂饱5000追随他的百姓。当年出埃及的时候，神是从天上降玛拿供给他的子民。这里我们看耶稣，他是用5饼2鱼，靠着这从天而来的神迹去喂饱5000人。当年耶和华吩咐以色列要记住，不要忘记他从天上所供养的食物。那么这里呢，我们看我们前面也提到，当门徒不明白耶稣教导的时候，耶稣也问他们，难道你们忘记了那5饼2鱼喂饱5000人的那个故事了吗？耶稣也希望人们记住这次神奇的喂养。那么当年耶和华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通过耶和华将汹涌的河水制服分开，这里我们也看到了汹涌的波浪同样被耶稣制服，被耶稣踏在了脚下。所以通过这样的描写对比，人们从耶稣5饼2鱼喂饱5000人和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奇事，自然会联想到这位耶稣真是神的儿子，真是那位在旧约经文里头所应许的，要像神第一次出埃及一样，要带领神的子民归回到家园的那位弥赛亚。这就像当年耶和华之所以行神迹奇事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一样，不仅仅只是为了让当时的以色列人来经历这些神迹奇事，而是为了让那些以色列通过经历这些神迹奇事知道耶和华就是他们的神，是为了让当时的犹太人知道是耶和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么现在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耶稣制服了汹涌的那个波浪行走在水面上，耶稣又再一次让人们经历了类似当年出埃及一样的神迹奇事，同样的也是为了让经历这些神迹奇事的他的跟随者，他的子民，让那些信靠耶稣的人看到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海洋掌控大自然的神，他就是那位赐人生命供给人们生命之粮的主，他就是那位旧约所应许的要带领人们再次出埃及的那位弥赛亚。那么提到当年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神曾经应许要像第一次出埃及一样，弥赛亚要带领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那么对以色列历史熟悉的人可能会说，这些是不是早已经应验了？确实在公元前500多年前，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以色列人确实回到了他们的故土，并且还重建了象征神与他们同在的圣殿。但如果你回忆一下，当时神对弥赛亚要重新带领神的百姓回埃及所做出的那个美好的应许，你就会明白，那这个应许绝不是指当初公元前500年前的那次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重新回到他们的故土那件事。因为当时神应许说，当弥赛亚要带领他的百姓就像第一次出埃及一样，在带领他们出埃及以后，说到那个时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在旧约先知书里头这样描写，说到那个时候，到那日，说吃奶的婴儿必在那个灰蛇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孩子必放他的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整个圣山之上，这一切都不行伤害与毁灭之事，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全地，好像海水覆盖海洋一般。说到那日，耶西的根必竖立起来做万族的旗帜，列国的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必大有荣耀。可是公元前500多年前的那个贝罗回到故土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什么境况呢？他们中间仍然存在着不公平，仍然互相欺诈，他们不但没有使神得着荣耀，反而继续背离弃绝神。所以神当年应许要带领他的子民第二次出埃及，绝不是字面上的将他们从为奴之地、从被掳之地解救出来。就像耶稣行神迹，用5饼2鱼喂饱5000人，绝不是表面上的为了使他的百姓能够，只要你一相信耶稣，就天上掉馅饼，你吃喝就不用愁了。那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耶稣在行完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后，我们看在23节，他就解散了群众，独自上山去祷告。那么耶稣为什么上山去祷告呢？因为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是为了人们真正能够明白他所包含的真正的寓意，从而使人们能够得到真正的更大的福分。所以那么神用应许要像当年出埃及一样，弥赛亚要行神迹奇事带领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人们会说，我们现在又没有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在埃及为奴，又没有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被掳在巴比伦，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像埃及、像出埃及一样的这样一个救赎呢？神到底要把我们从什么境况下救赎出来呢？大家还记得前面我们提到过，耶稣用5饼2鱼喂饱5000人之后，耶稣当初责备那些门徒仍然不明白5饼2鱼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当时耶稣说小信的人为什么议论没有饼这件事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是不是忘记了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装满了多少个篮子呢？当时这个耶稣这个责备是在什么情况下来提醒他们这件神迹，耶稣5饼2鱼喂饱5000人的这个神迹呢？如果你翻到16章，你会发现是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试探耶稣，请耶稣显神迹给他们看。当时耶稣是如何回答这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呢？耶稣当时说，称这个时代为邪恶和淫乱的时代，就是说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将5饼2鱼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同淫乱、同邪恶和淫乱的时代联系起来来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像当年的以色列一样在埃及为奴被掳到巴比伦，可是我们仍然还同他们一样，我们是处在一个邪恶和淫乱的时代，一个被罪所捆绑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每个人并不比当年的以色列人强多少，我们也是奴隶，我们是罪的奴仆，受罪的辖制，我们也处在一种被掳的境况，我们是被罪掳到了他的疆界，离开了我们应该属于的家园，同神在一起的国度。所以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要像第一次出埃及一样带领神的子民第二次出埃及，不是指我们再一次就要出埃及，不是指神的子民要重新归回到耶路撒冷，而是将所有信靠神的子民从这个罪的辖制当中解救出来，要重新带我们回到神的美好的家园，回到那个新天新地。所以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5饼2鱼的神迹，不要忘记神曾经的这个应许，就像第一次出埃及一样， 弥赛亚将带领我们走出罪的辖制，将我们从罪的奴役下解救出来。而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显明了神现在已经开始在实现他对我们的应许，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了，显明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要从罪的时代救赎我们的那位应许的弥赛亚。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面对这样一位要来救赎我们的弥赛亚，我们这些深陷罪恶深渊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回应呢？我们知道，我们上周我们讲到，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也是在十三章结尾一直到十八章结尾这个段落里头。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这个段落的是主题，就是你说耶稣到底是谁？这个并不是说你嘴上说耶稣到底是谁，即使你嘴上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到底要怎么回应呢？其实真正的口唱心和的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是要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我们要信靠耶稣。所以首先我们要信靠耶稣，我们要跟随耶稣，但是我们不能只是为了我们身上的疾病得到医治，为了我们能够心想事成来跟随耶稣，因为这些满足对于你可能来说它是对你是一个益处，但他们却不可能给你带来一个恒久的益处，给你带来一个真正的救赎，从罪里头救赎。我们这几天可能都已经知道了，就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前首席执行官那个乔布斯的死讯。我们知道乔布斯他不仅仅是一位公认的科技创新天才，他还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我们为他英年早逝感到惋惜之时，我们不得不回味圣经的一段经文所说的，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所以我们要信靠耶稣，信靠一位能够将我们从罪的辖制里头解救出来的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新生命的耶稣。不但我们要信靠耶稣跟随他，我们还要让更多的人来明白跟随耶稣从罪中得释放的益处。其实这就是我们所从事的福音的施工。那么谈到福音施工，我们许多弟兄姊妹都愿意来积极参与到里头，但是在福音施工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十四章十四节，我们看耶稣上了岸，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医好了他们的病人。可耶稣的门徒呢？我们看十五节说，黄昏的时候门徒前来对耶稣说，这是旷野的地方，时间也不早了，请叫群众散开，好让他们往村里去买自己的食物吧。我们看当看到大批的群众就像没有人牧养的羊群一样跟随耶稣来到旷野，耶稣的门徒却在建议耶稣赶快让跟随的群众散开，自己买吃的去。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门徒其实也知道这时候群众需要的是食物，但是他们却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就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我们这里出了五个饼和两条鱼，什么也没有。耶稣的门徒对于饥渴的跟随者，面对急需喂养的人群，他们的眼睛却只盯紧在了他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这里出了五个饼和两条鱼，什么也没有，我们无法喂养他们。所以尽管他们也知道人们需要什么，尽管他们也想解决人们的所需，但他们感到的只有他们的不能。我们在福音施工当中是不是也会经常像这些门徒一样？我们知道每年新学年到来的时候，单单从中国大陆来到英国读书的学生就数以万计， 据今年年初公布的，就是英国高等教育数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说，在2009年到10年的这个学年，在英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我们就知道就超过了60000。那么面对这样大的一片喝彩，如果的我们的眼睛只盯在了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可能会说啊，除了几个做华人施工的童工之外，我们没有太多的人可以从事这项施工，并且在整个英国做华人施工的童工当中，也没有几个真正具有大陆背景的传道人。这文化方面的差异，这教育背景的差异，甚至我们有些童工同一些年轻的留学生还存在着不小的代沟呢。这样我们怎么能够在大陆的留学生中开展福音施工呢？当耶稣的门徒，我们看当耶稣的门徒定睛在自己的身上，感到自己不能的时候，说请叫群众散开，好让他们往村里去买自己食物，主耶稣是如何回应他们的？我们看16节，耶稣回答他们，用不着离开，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么门徒如何能用他们手里的5饼2鱼去喂饱5000人呢？我们看，虽然主耶稣给了门徒喂养的责任，但是主耶稣并没有让他们靠他们自己，靠他们自己的所有，靠他们自己的能力，而是让他们依然要依靠他，依靠从神来的大能来喂养神的百姓。所以主耶稣说，拿过来给我，于是吩咐群众坐在草地上，拿起那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谢了，然后把饼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分给群众。我们看这几节经文描述的这个场景，不就给我们演示了到底什么是信靠吗？信靠神不是只盯着我们手中仅有的那点儿，而推卸神所托付给我们责任，而是应神给我们的所有去热心地投入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信靠神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所有，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将我们的所有交在神的手里头，然后从神供给我们的所需所用来喂养带领人们跟随耶稣。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只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知道散开的教会也不可能从当年，也就是50、60年代的那十几个人的聚会场所，到如今成为伦敦金融城许多弟兄姊妹属灵的家园。那么在我们的福音施工当中，我们除了会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将眼睛只盯在自己的身上，我们还会像当年的门徒，像彼得一样，眼睛只盯着周围的环境。我们看当时的门徒的代表彼得，他看到耶稣彰显他的大能，制服了波浪而行走在水面上。彼得对主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然后耶稣说，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来，行在水面上，走向耶稣那里去。但他一见风浪就害怕，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呼叫说，主啊，救我。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那彼得为什么后来会从水面上沉下去？耶稣为什么称他为小信的人？我们知道是因为彼得的眼光没有一直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而是定睛的把他的眼光离开，定睛在了他四围汹涌的波浪上面。确实在水面上行走不同于在平地上的行走，因为你周围的风浪会随时把你吞没。同样，我们服侍的道路就像彼得所行走的水面一样，充满了汹涌的波浪，充满了艰难险阻。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前面10章里头嘱咐他所差派的门徒时所比喻的，说现在我差派你们出去，好像羊进到了狼群中间。我们看神从来没有说我们施工的道路会一帆风顺，神一直在提醒我们， 我们在服事当中会遇到人们的抵挡，会碰到撒旦魔鬼的拦阻，在你的社区当中，你会听到人们对你的冷嘲热讽，甚至你的家人会为此来，会以断绝与你的亲情来迫使你离开你侍奉的路。那么在你的工作场所，由于你的信仰，你可能会遇到老板的各种刁难，甚至还有来自于政府的逼迫。那么面对这样的境况，除了我们要不能无视这样的境况，我们还不要眼睛只定睛于这样的境况。如果我们只定睛于我们周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失去我们起初的信心，我们不但不能渡到那个对岸，反而会被波浪所吞没。那么面对这样的境况，撒旦魔鬼就像汹涌的波浪一样的猖狂，我们是否就无法渡到胜利的彼岸了呢？我们看，当彼得向主耶稣呼叫的时候说，主啊，救我，主耶稣马上就伸手拉住了他。所以面对这样的境况，我们不要退缩，我们仍然需要依靠神，因为神的大能能够胜过我们人无法胜过的一切力量，神的大能会保守带领我们最终得胜。我今天早晨在早晨的那个 morning service 的时候，碰到几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几位老人，他们是当时在建国初期的基督徒，他们跟我聊起在中国大陆的当时那个情况，当时他们所面临的那种逼迫，那种打击。大家想想，当时在中国大陆初期的时候，当时有许多传教士都被赶出了，然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有许多基督徒又被打压。那么在当时一个氛围下，确实许多人都断言，都预言说基督教要在中国大陆销声灭迹了。确实，如果是我们只盯着我们周围的这么一个境况，基督教恐怕真的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真的要应验那些人的断言了。可是我们看，当年许多弟兄姊妹，许多基督徒并没有被周围的境况所吓到，他们依靠神，他们依靠神的大能，将福音的火种在中国大陆继续传播下去。靠着神的大能，大陆的福音施工就这样从一个几乎要灭绝的境地，到现在已经有几千万耶稣的跟随者。所以我们看，主耶稣不单单是通过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和在水面上行走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他就是那位神的儿子，耶和华所应许的将从罪的世界救赎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还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信靠。信靠不是定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凭着我们自己去从事神的施工，而是将我们自己手里的仅有的交托在神的手里头，靠着神所供给我们的一切去服侍。信靠也不是定睛在我们周围的这个恶劣的环境，这种敌对的环境，被所面对的敌对所辖制，而是要向神呼求，拉住神救援的手，神救赎的大能一定会带领你抵达胜利的彼岸。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